今日的经文是出埃及记第33章第12至17节。摩西对耶和华说：“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摩西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感谢神又带领我们来到礼拜天，回到神的家里，跟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块来彼此的见面，一块的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你知道吗，弟兄姐妹，神很看重我们对他的敬拜和赞美，阿门。所以我们需要预备好最好的生命的光景和态度，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哈！我相信大家今天都是预备好的，阿门。我们感谢神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讲题叫做"重新定位再前行"，重新一次的来定我们的位置，然后我们再往前来行走。今天讲到的的内容是涵盖了在旧约的出埃及记第32跟第33章的。所里头所记载的，重新定位，就好像我们开车的时候，我们都喜欢用一个导航来帮助我们，带我们去到我们的目的地，去到我们要去的地方去。但是我们常常喜欢用一个导航来帮我们定位置，我们现在在这里，我们要去的在那地方在那里，然后帮我们规划好一条怎么开车的路线，这样。我们重新定位，有些时候忽然之间可能我们要改变我们的心意了，我们不去哪里了，又改变去另外一个地方了，我们就把它重新来定位，对不对？我们都依靠着这些东西。同样的，在我们生命的里头，尤其在我们属灵的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也有些时候需要重新来定位。摩西蒙神的呼召带领以色列人离开了这个埃及之地，为什么？因为在埃及哪里他们是当奴隶的，当苦工的，受痛苦的，但神要拯救他们，借着他的仆人摩西带领他们来出埃及，然后要往迦南地那个应许之地去。但在过程的当中，以色列人很多次的犯罪，很多的埋怨，很多的作恶的事情，神所不喜欢的事情，所以很多次他们都要重新定位，然后再出发。如果他们不重新定好他们所在的位置，在神的面前要做怎么样的一群人，他们不能够继续的往前走，就算他们继续的往前走，也去不到他们要去的地方，对吗？在你的人生里头，不要说哎，我每天都这样生活，我每天都这样来工作，我每天都这样来读圣经，然后每个礼拜天我都去教堂参与侍奉等等，但是有些时候神要我们重新来定位，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在行走人生的路的过程当中，在侍奉的过程当中，常常发现我们是迷失了，我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或者是我们只是凭着经验，或者是哎呦按照着我们的规矩，我们就这样一天一天的度过，一个礼拜的来这样进行。但神说你要重新定位，神说你要再一次的明白，也要知道你是谁，神在你的生命当中是建一个怎么样的位置，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在这个山上，这个摩西当年是非常的热忱， 因为他经验到神给他的恩典，神给他有诫命，然后摩西就带着神的诫命从山上又往山上面走下去，又告诉他的人民百姓说神是怎样来吩咐我们。但是很可惜，当摩西回到山下的时候，看见他的民众，就是他的同胞，他心里头真是很难过，他受到严重的打击。为什么？因为这些他的人民同胞已经离弃了神。按照这个32章第7节告诉我们说，神已经知道这些人已经犯罪作恶了，所以他就告诉他的仆人摩西说，你现在马上上山去吧，上上面去吧。为什么？因为你的人民，你的百姓已经败坏了，这些人是你亲自把他们从埃及带领出来的，他们不是一般什么样的人，而是你的百姓，你的人民，你的同胞，你要关心他们。但现在他们已经败坏了，不是什么原因叫他们败坏，而是他们把自己弄得败坏了，是这个意思。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把责任推在人的身上，或者是把原因推在人的身上，说不关我的事，是人家的错啊，是人家的问题。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要反省一下，是我们自己败坏了我们自己，是因为我们做的不对，或者是在我们态度不好，或者是我们所行的都不合乎神的心意，结果我们就败坏了我们自己。原来他们已经很快偏离了神的吩咐的正道，就说他们说他们快快的偏离，是因为摩西跑到山上去才40天而已，在这40天之内，竟然是翻天覆地的改变了。他们竟然做了一只金牛犊，就是一个偶像，然后向他来敬拜，跪下来敬拜，还献祭给这个偶像。那就是说，他们以偶像来代替了拯救他们的耶和华，他们的神。什么是偶像？弟兄姐妹，我们要弄个明白哦。偶像就是说，当你喜爱什么东西，那个东西慢慢成为你的偶像，那么它就会带来给你败坏。你爱的东西多于你爱神，你关心的东西多于你关心你的神，那这个东西就变成你的偶像。可能是看得见的东西，也可能是看不见的，因为它放在你的心里，放在你的脑袋里头，放在你的思想的里头，都会带来给我们败坏。譬如说很多基督徒都很喜欢诗歌啊、音乐等等，或者是自己去弄一些乐器啊等等，我们都用这些东西来敬拜。但是我们要注意，我们真的要侍奉的是我们的神，也不是只是音乐，不只是诗歌，也不是只是乐器，这只是一些工具，让我们用来敬拜赞美神，爱我们的神。但如果你关心这些东西，爱护这些东西，多于爱神，那我们就出现问题了。早晚这些问题会败坏了我们，带来给我们很大的伤害。所以摩西上的山上就责备他的同胞，他的人民说，你们犯了大罪。你注意这个字哦，是大罪哦，不是一般的犯罪哦，是很大很严重的，这个破坏力是很大的罪，影响你们，影响我们整个民族，也影响我们到底能不能够走到迦南这个应许之地去。这个犯了这么大的罪，得罪了神，所以摩西说，我要去到耶和华哪里，去到神哪里，为你们赎罪。我们看到摩西是何等忠心的一个神的仆人，他虽然很不高兴看到他同胞犯这样的错，但是他是神的仆人，他就是好像圣经里头预表他是基督，因为他是中保，是站在神和人民的中间的一个人，他是一个中间的人，所以他为这些百姓人民来向神呼求，求神怜悯他们，赦免他们。所以今天这里也提醒我们，我们要做一个祷告的人，不单只为自己祷告，也为你的家庭祷告，也为教会祷告，还为到那些还没有相信耶稣的人，还没有重生得救的人，为他们祷告。你要站在神与人的中间，我们站在破口的上面，做一个祷告的人。 经过一轮的祷告之后，神的心意回转了，就对摩西说，现在你可以带领你的人民，你的百姓去了，继续前进吧，继续走，往前走下去吧。还有就是说，我会派我的使者在你的前面来引导你们的道路，那就说你们不是孤单的去的，我会派使者来保护你，带领你们走前面的道路。这是神的心意的改变。本来神是不说，我再不要管这些人民了，我再不要爱他们了，我再不带领他们了。甚至神说，你继续去吧，我派我的使者在你前面来引你们的道路，不能的话他们就很容易迷失，很容易失败了。听起来这句话好像很不错，但是其中是隐藏着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到了第三十三章的时候，神就告诉摩西一个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然后我自己就不同你们上去了，我只派我的使者带你们去，我不会亲自的跟你们一块去。过去是神带领他们，亲自的带领他们离开了埃及，过了红海，跑进了旷野，一直去到这个西乃山。但是神说，现在既然你们犯了这个大罪，我只可以派我的使者带领你们。至于我，耶和华说，我不同你们上去。你们也注意到这件事情啊？刚才说我派使者去，有些人就以为说，哎呀，那挺好了，不错了，好高兴了。但其实是隐藏着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说神说，从今以后我就不同你上去，我跟人民是隔开了，分开了，就你们走你们自己的道路吧。我尽我的力量派使者来保护你们，带领你们去。所以我们真是要好好的想清楚，不要以为哦，神派使者来帮助我们就够了，神不跟我们去也没问题。不是的，这是很严重的问题。我见过一些牧师做了传道牧养教很多年，最后他人生很失败，带着很多的犯罪，但他还是站在讲台上讲道。但我明明的听得出，神没有从哪天开始，神就再没有跟他站在讲台上来跟帮他一块来讲道，是很大的区别，很大的分别。这是成为我的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今天基督徒，你以为你还在做一些侍奉吗？基督徒弟兄姐妹，你以为你还在敬拜吗？但是神说，我就不跟你上去了，你还做你自己的事情吧，但是我不再跟你去了，这是很严重的问题。所以他们是败坏了他们自己。弟兄姐妹，从出埃及当中其实给我们 很多的提醒，让我们好好的应该来反省一下。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他的心已经破碎了。为什么破碎了？因为他们得罪了神，不听从神的话，神怎么爱他们？但是他们都出卖了神，甚至于他们愿意宁可做一个牛犊来做一个偶像，来向这个偶像来敬拜，就等于他们以偶像来代替了神。弟兄姐妹，神的心破碎了，这也告诉我们神是多么的爱我们，神是用他的真心真意来爱着我们。但当我们没有用真心真意来回应神的话，神的心一定会破碎。弟兄姐妹，多少时候我们令我们的神的心破碎了？我们所讲的话伤害了神的心，我们所做的事情伤害了神的心意，神给我们的爱。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反省，神在那里为我们而心破碎了，我们就应该在那里，在同样的地方向神的认错、认罪、悔改，重新修补我们与神之间美好的关系。当摩西听见神说，我再不跟你们上去了，他就失望、失败、失乐，因为他是蒙神的护照，经过千辛万苦跟这个埃及的法老来谈判啊，来对话，终于才能够带领这些人民离开了埃及，过了那个危险的红海，跑到旷野里头，满怀希望的一个人，觉得前途无限。但是今天神的一句话说，我就不跟你们上去了，他就非常的失望， 感觉的人生很失败，我千辛万苦的做了这件事情，原来都是没有结果的，他感觉到很失落。不晓得基督徒你们走了人生的道路这么多年，有没有感受到这个失望、失败和失落这个感受？可能有些时候你会感受过，这些事情可能就发生在你的家庭的关系里头，这些事情也可能发生在你的工作的里头，也可能发生在你的侍奉的里面。神给摩西的考验实在是太多太多，我们应该好好的反省。如果神给我们今天这些考验，我们要好好的思想，在当中不要过度的失望，以及我们失去了我们自己。摩西是何等的一个人，他爱神，他顺服神，听见神这句话心里头真的很难受，但是他并不完全的灰心，他不放弃他的人民，他跑到神的面前来。圣经第七节说，他跑到他的营外，营外就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他们的营地的地方，他的营地的外面，哎，摩西预备了另外一个帐篷在哪里？他要来亲近神，远离了他的人民的这个营地，然后他来求问神。你看到吗？摩西愿意花时间，花安静的时间，安静的环境和空间来见他的神。今天弟兄姐妹，其实我们在这个功课上面来学习，我们有没有安排一下同样的时间，同样这么美好 的环境和空间来亲近神？总不要说我太忙了，我太多事情了，我没空间，我没时间， 我没有这个心情来做。不是的，摩西的当时的心情更坏耶，明白吗？当他听见神说我不再不跟你上去了，他心里的多么的难过耶，多么的伤心耶。本来他说那我就什么兴趣都没有了，我就没有任何的心意了，我就放弃了，哎呀，没意思了的。但是摩西不这样，正是因为这个困难，他又跑到神的面前来求问神。圣经说，哎呦，摩西跟神的关系多么美好哦。圣经说，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的说话，好像人与他的朋友说话一般。哎，我们常常都喜欢聚会之后，我们到下面楼下喝一杯咖啡，然后我们面对面的跟人聊天讲话，然后之后还觉得哎呦还不够，我们去餐厅里头去，去餐馆里头去，去喝茶，吃午饭，然后我们面对面的来聊天讲话，对不对？我们喜欢这样分享。人神跟摩西，摩西跟神之间就是好像朋友与朋友之间的讲话，是面对面的。有些时候我不懂这个意思，神是看不见的吗？神是无形的吗？怎么能够跟摩西面对面？当然这个后来我知道，这是一种拟人化，就是说好把神形容为一个好像一个人的形态来出现，来告诉我们，这说明了神与摩西，摩西与神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非常的密切，就是好朋友之间我们天天都要聊天，都要见面来讲话的一样。我们有没有安排这样的时间跟神有这个密切的时间，来很密切的来祷告，来聆听神的话，然后你把你的心中的意念，你心中的烦恼也来到神的面前，来亲切的来告诉他。有些时候我在想一想，所以神怎么伟大，怎么宏伟的一位神，摩西怎么小的一个人，他们怎么面对面呢？这个大的巨人跟蚂蚁一样来怎么面对面？我就想一定是神把他自己缩小了，变成好像摩西的一同样的高度，对不对？那他们才可以面对面 face to face eye to eye， 不然都还是小孩子，父母亲都很长得很高大，抬头来看着父母亲，不是这不是面对面哦。神要跟我们面对面，不能够要求摩西要变得忽然之间长大起来，不可能，只有唯有神把他自己缩小。这代表说神愿意来牵着我们，神很喜欢盼望跟我们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 他来聆听摩西的呼求，也来聆听我们的祷告。弟兄姐妹，想到这一方面，我们看到神真的爱我们，他愿意把他自己这么荣耀的神，这么宏大伟大的神缩小，能够来到我们的面前来，来聆听我几个谦卑的人的祷告，因为他爱我们。神也喜欢跟人来面对面来互动，他很想把神自己的心事、心里的事情告诉摩西，告诉我们。原来不但只是人喜欢把心中的事情通过一个手机啦，通过 FaceTime 来跟人家 来讲，神也盼望着，因为神看待摩西好像他的好朋友一样，神心中的事情也想告诉属神的人。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尝试过在安静的当中听一下神心中的事情，神心里头要对你说的话？如果你花点时间感受一下神心中的事情，你的属灵生命是不再一样的。很多时候我们摸不到神的心意，因为我们没有愿意花这样的心思、意念和时间来到神面前安静下来，来听神心中的事情。就等于很多时候我们在不经意当中，我们会不觉得自己的心脏在跳动，但是当你安静躺下来，没有别的声音，你会听得见你自己的心脏 在跳动，一点一点、一下一下的来跳动一样。你需要花点的时间来听神的心事。然而我们实在太忙了，太匆忙了，太忙碌了，所以没有安排时间给神。你知道吗？我们当我们说要奉献所有一切给神的时候，其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包括我们的时间。你有没有把时间奉献给神？我们都 很精明哦，我们懂得 time management 哦，我们懂得安排时间啊，管理时间，把时间都编排得满满的啊，就请这个来吃饭，请那个来喝茶，跟那个来见面，那个 来开会等，我们都排得满满的，为着自己的家庭，为着儿女都编排得满满的时间，人家都称赞你说，哎呀，你很能干哦，你做事情很勤快哦等等。但是在这些所有的声音的背后，至于说神问你说，你有没有把时间也给我呢？在这个时间时代当中，我们都盼望哇，我尽量花时间，我们去花费时间去旅行、去出行、去旅游、去坐游轮、坐飞机，跟人家朋友见面、吃饭等等。哎呀，自己走路等等。但是你有没有安排时间给神？把时间，把你的时间也奉献到神的那里。永恒的神，虽然他是永恒的，但是他也看重每一分钟你奉献给他的时间。他愿意在这一分钟你奉献给他的时间里头，跟你面对面、心对心的来讲话。圣经很明显的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怎么重新定位，就是我们重新再次定下位置，说我们与神的关系。神对摩西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就好像我们接到一个电话，对方 就会叫你的名字，说你是某某人，人类就说对对对对，你们就聊天讲话。神同样也认识你的名字，他通过你的名字来认识你，你在他的眼前也是蒙恩的人。所以无论你今天你的名字是什么，你叫什么名字，可能你不喜欢你的名字，或者你很喜欢你的名字，无论如何，神说，神今天对你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从来你可能没想过你的名字原来怎么重要，但今天圣经告诉你说，你的名字是很重要的，在神的眼中，在神的面前，在神的心意当中，你的名字很重要。因为这个名字就是代表你，就代表你的生命，这就代表你这个人。按照以赛亚书43章第一节也是这样说。好，我们一块来念这一句话，一块来。
耶和华如此说，你不要
感谢神，神当年通过以赛亚先知告诉我们说，神提你的名来呼叫你，所以你的名是重要的，不要害怕，神要来拯救我们，救赎我们。那他说，为什么我要提你的名来呼叫你？因为你是属于我的。你看，你是属于我的，无论你的人生怎么糟糕，怎么困难，神说你是属于我的，我还是提你的名来呼叫你。感谢赞美神。什么叫做认识？那神说我认识你，意思就是说跟你有一个很亲密的密切的一种关系，包括好像夫妻之间密切的关系，好朋友之间很密切的关系，同样的道理，这是用时间来建立起来的，并不是一天两天可以认识的，是经过很长的时间，很长的过程的当中来认识一个人。神在你过去的几十年的当中，他认识了你，认识了你的方方面面，认识你的过去，认识你的现在，当然神也认识你的将来，所以你好好的来到神的面前来敬验他。无论你过去多么的困难，多么的失败，神说我认识你，我提你的名来认识你，呼叫你，因为你是属于神的。认识神是我们在人生里头要竭力追求的事情，就算在一个非常困难的逆境或者为难的事情的当中，我们仍要来认识神，依靠神，因为上帝在一切的困难的背后还是有神要赐给我们的福。所以我们要重新一次的来定位，好像打球比赛的时候，打球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有些时候这个某一方面的教练要叫暂停暂停，然后就把队员都呼叫过来，然后我们重新安排我们的位置，我们通过刚才的比赛，我们发现我们有什么弱点，我们有什么困难，对方有什么弱点，我们要重新定位安排，重新安排我们的位置，然后再出发，再去比赛等等。重新定位让我们可以重新整理一下，参考过去我们的失败，然后重新定位，然后我们做出更好的计划，有更好的动力，也借着神的帮助和带领，以及我们能够有一个更丰盛的生命，更能够得胜的生命，来荣耀归给神。所以重新定位，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侍奉，在我们的人生里头，都是需要的，需要在神面前来经过这个时间。摩西跟他的人民经过这一个 事情之后，他们都好像被打乱了，过去他们都是很整整齐齐的来跟着摩西，也跟着耶和华的带领去走过红海，渡过这个旷野，但现在他们好像被打乱了，不知道将来怎么办。神甚至说，我不再跟你们亲自上去了，我只是派个使者带你们去而已。都好像很混乱的情形。但是重新定位，就是神对他的子民一个的美好的安排。因为神说，我按你的名来认识你， I know you by name。 弟兄姐妹，我们这里有几十个人，包括我们在线上的弟兄姐妹，这么多的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但神说，我按你每一个人的名字来认识你，奇妙吗？你可能说，没不是怎样吧，我是个小人物而已，我都不主动的，我也不参与很多事情，我很安静的，我是籍籍无名的，怎么神都知道我的名字？神都知道你的名字，请你记住，神都知道你的名字，因为他按着你的名字来认识你。那就是说，在什么时候你开始有你的名字啊？在出生之后，父母亲就给你按一个名字，甚至有人告诉我说，没有我还没有出生，我的父母亲，我的爷爷已经帮我安排好名字了。所以你还没有出生，神都认识你哦。感谢赞美神，神一直都在认识你，也来呼叫你。你知道吗？在这个世界上最有力量也最得安慰的文字是什么？就是你的名字。我这句话是 有道理的。你记得以前我们小的时候去读书啊，学校读书考试了，考试之后结果怎么样？老师就会 放在这个布告板上面，谁及格了的名字写在上面，没有名字的对于他说他失败了，考不上了，对不对？我们说是放榜嘛，看着看，哎呀，我看到我的名字了，多兴奋的，多快乐。这些世界上最有力量的名字是你的名字，当你看见你的名字，你心里都得安慰。我记得我讲一个见证，我在大概二十年前我头一次去这个美国的佛罗里达州，因为那里有一个开一个有一个会议啊，他们邀请我去参加，那我就在 Vancouver， 佛罗里达大家知道叫美国的东南边的最东南边的最后的一个州份在哪里？那坐都等于是很长的路线，然后还要坐个转机，不是直航，还转机，在中途要停顿，要换一个飞机，然后又有误点和 delay 了很多时间。这当天我几乎早上就出发，去到当地是夜晚哦，因为大概有通过八九个小时才到哦，好长的时间，好疲劳哎。在飞机上也没有东西可以吃哈，肚子饿了啊。但最奇妙的就是在哪边主办最高的人，他说我安排一个人来见你，在飞机场来见你啊，要送把你送到你要今天晚上要住的地方去。我都不认识谁来接我，我不知道。下了飞机，我头一次去哪里，不知道怎么讲，看。忽然间看到有一个人举起一个牌子，就是上面写着我的名字。哦，我看见，哦，这世界里头当时最有力量、最得安慰的是我的名字，看见吗？哦，他就很高兴，我跑到他们，哎，就是我，啊，很高兴。他就送我去，然后在路上他就问我说：“哎，这是一对洋人的夫妇哈，很好的人哈，就问我说：‘哎，那你今天吃过晚餐没有？’如果我们一般华人之间见面就很客气哈，人家问我吃过饭没有，我总是说哦吃过了，就算自己没有吃，肚子很饿，还是说我吃过了，我吃过了，就不好意思说嘛。但是哎，对着一个洋人朋友说。”我没有吃饭了，我肚子很饿。他就好高兴嘛，说：“哎，我开车送你去餐厅，你都吃晚餐哦。我吃得很丰盛。然后平常我不吃甜点的，他就说：‘哎，我给你点一个甜点好吗？’我说：‘好，好高兴的，就开车吃完饭就送我到住的地方，还有另外一个家主人来接待我等等。哎呦，我的名字，原来当时觉得哎呦很有力。”你想一想，神也举起一个很大的牌子，写着你的名字。你是某某人，我认识你，你高兴吗？你兴奋吗？你感恩吗？阿们，感谢赞美神，神按着你的名字来认识你。所以当神呼叫摩西的时候，在出埃及第三章已经喊他的名字啊。是头一次神呼叫摩西的名字，还喊了两次。神在当中说：“摩西，摩西。”哎，当时的摩西在做什么？他是个牧养的人，他是在旷野的地方生活，可能平常见羊群多过见其他的人，也没有人叫他的名字，羊群也不懂得叫他的名字。他可能很久很久没有听过人家来喊他的名字，忽然之间听见有人喊他的名字，摩西，摩西，哎呦，不得了，不得了，那就说明了他被看中了，他被拣选了。名字是代表一个人的身份和我们的命定。有人要认识你，首先要知道你的名字，对不对？然后从你的名字，你看到自己的命定，就是我将来的去向。摩西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为什么摩西叫做摩西？我们知道他出生的时候有一个传奇的事情，很奇妙的事情，因为他是本来被人放在水里头的，现在把他从水里头拉出来。摩西这个摩穴这个摩这个字，就是水的意思，在当时的文字是水的意思，所以就是儿子的意思，是水中的儿子的本来的意思就是这样说。但是就是他的命定，本来他是死在水里头的了， 但是神的命定要把他从水里头把他救回来，水没有淹没他，水反而救了他。后来摩西的人生的命定就是把他的人民从水深火热的灾难当中把他们拉出来，这是摩西人生的命定，是神给他终生的使命。你看到吗？神拣选我们，他爱我们，认识我们的名字，其实都有他的心意。所以今天晚上你回家里想一想，你的名字有没有属灵的意义在背后，这是以前你不知道的，可能你父母亲也不一定知道的，因为在神在当中，在其中有一个命定和给你人生的带领。神怎么告诉摩西？摩西说你是谁？神说我是，神说我是你的神，你父亲的神，你祖先的神，你多次神说我是神，我是神，我是神，很明显的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与神脱不了关系。其实当我们还没有在出生以前，神已经存在了。当你还没有认识神以前，神已经认识你。当你还没有跟从神的时候，神就要 来寻找你。感谢赞美神。神还告诉我们说他是自由拥有的，就是说他是无始无终的 I am who I am， 就是这个意思，是直到永恒的永远的一位神。我很惊奇地发现在圣经旧约圣经里头，耶和华神的这个名字总共用了多少次？用了6828次，6828次记载在旧约圣经里头。其实我告诉大家这些数字有什么目的，告诉大家这些资料有什么目的，我的目的是告诉大家，也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在圣经里头多次被提到的耶和华神，这么荣耀的一位神，永恒的神，竟然按着你的名来认识你。你是谁啊？你是谁啊？你那么重要吗？这么伟大的大君王，荣耀的神，竟然按着你的名字，提你的名来认识你。哎，你要感恩吗？感谢神，你要感谢赞美神，神拣选了你，没有把你放弃，没有把你丢弃。这是摩西他重新定位的一个重要的一方面，他再一次的发现神拣选我，他认识我。所以不要让当前的困难，目前的这些难主就把我打垮了，叫我失望失败失落，不要，我要重新定位。我计算了过去我们的失败，我们的软弱，从今以后我们要重新定位在神的面前，来继续的往前行走。神按照我们的名字来认识我们，但是我们认识神吗？神对我们很清清楚楚的认识我们，但是你对神有清清楚楚的认识他吗？还是你只是非常的含糊了，一般般的来认识神就够了？没有，我们要认真的来认识神。我刚才不是说吗？认识神就是说你经验神，你跟神有一个密切的关系，不可分开的关系，这才是叫做认识神。弟兄姐妹，你愿意花你今后的人生的时间更多更多更多的来认识神吗？第十三节里头，摩西就对耶和神祷告说：“求你，求你。”这个字经常出现在摩西的祷告的当中，他经常上神来直接来求，求神将你的道来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这里所说的指示和认识，在原文都是同一个字，都是认识的意思。就是说，求神的按照你对我的认识来带领我的人生，以至于我可以更进一步认识你。这是摩西的反省，说我对神的认识还不够的，我负担这么大的责任和使命，但是我竟然没有对神有好好的认识。现在我知道神认识我了，所以我要反过来要好好的来认识我的神。弟兄姐妹，因为唯有我们更多的认识神，我们就能更多的蒙恩。我们大家都盼望做个蒙恩的人，蒙受神的恩典， 但是如果你不认识这一位神，怎么能蒙他更多的恩典？你要蒙更多的恩典，你要更多的来认识神，这就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所以我们发现摩西并不是单单想要来得着从神而来的给他的福赐、祝福或者能力等等，他要渴望的是更多的来认识神。弟兄姐妹，很多基督徒是反过来的，他只是祷告啊、祈求、等候，盼望神有更多的祝福临到他，更多能力给他，更多聪明智慧给他，更多金钱财富给他，更多的成功给成就给他。但摩西说不对不对，我要认识一切之上的这一位神。弟兄姐妹，这需要你花时间跟神来栽培这种的情感，面对面的天天与神这么密切的一种关系，你才认识更多这样的一位神。这就是重新定位在前行，因为神也对摩西说，你在我的眼前也蒙了恩，蒙了恩，就是说唯有在神的里我们才找到恩典，就是这个意思。你离开了神的面，你找不到这份恩典。很多人自我聪明，以为我不要神我都可以做到这些事情，最后他都失败，最后他都败坏了他自己。唯有我们在神里头才找到神的恩典，唯有面对面与神交往的时候，我们才找到这一份恩典。你发现在这一段经文里头，圣经不断地讲到蒙恩蒙恩蒙恩蒙恩，重复讲了五次。蒙恩是多么重要的一个主题，今天很多的人都盼望蒙恩，但是你是否愿意来好好的来认识这一位神，这一位赐恩典给你的神。在我这里有些弟兄姐妹已经几十年的人生，当了基督徒的人生，我们几乎可以说是没有神的恩典我们活不到今天，没有神的恩典我们来不到今天这个地步。如果我们要继续蒙神的恩，要不断的来认识这一位神。蒙了恩的意思就是把你神把最好的东西已经给你了，就好像小孩子很小的时候，父亲母亲都知道他需要什么，就把最好的东西给他，这个小孩子在父母亲的面前是蒙了恩。同样我们都是神的小孩子，神把最好的东西给我们，所以我们都蒙了恩。什么是最好的东西神已经给我们了？是神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他的宝血已经为我们流出来，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了他的生命，来拯救我们，给我们新的生命，重生得救的生命，这是最好的恩典，神已经给我们。所以我们今天要更多的来蒙恩，更多的来认识神。那怎么样成为一个蒙恩的人呢？可能你说啊，我要相信耶稣嘛，就蒙恩了，我要多一点读圣经就蒙恩了，我要多一点祷告啊，多一点去教会啊，多一点侍奉，多一点奉献，然后我就蒙恩了。刚才我们所说的其实都是对的，都是对的。但还有一件事情，神命令他的人民百姓，这是犯了错误的一群人，要重新定位，重新一些蒙恩的时候，要他们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圣经第六节讲得很清楚，说以色列人就把身上的装饰都摘得干净，就摘下来，不再挂在身上了，可能是耳环，可能是这个颈项上的链子，因为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埃及人都把这些东西都送给他们，啊，你们快走吧，送给你，你们走了，你们走，所以他带着这些装饰都放在他们身体上面。但是不要忘记，这些东西其实从埃及人来的，埃及人是拜偶像的，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跟埃及的偶像有关系，所以他们离开埃及都一直带着这些东西走，他们都不以为然，也不一定知道这个道理。但通过这些困难，他们明白了，他们带着这些东西就带来给他们有败坏，因为当时他们做这个金牛犊都从这些金装饰的当中拿它抛出来熔掉，成为一个金牛犊，所以都是跟拜偶像有关。所以神说，你们从今就要重新定位，把这些不干净的东西、拜偶像的东西、不讨神喜悦的东西都摘下来，都脱掉下来，都不要了，废去他们。为什么人要带装饰品？我不要说姐妹，其实弟兄也很爱美，弟兄也爱带一些装饰品，我都知道， 无论男人、女人、年轻的人、老人的人，都是这样。我们带着装饰品是为了在人的眼前给他也好看吗？好看极了，非常好看啊。人家戴都不好看，你戴的最好看。我们最喜欢听着这些话，对不对？要树立我们自己的形象嘛，树立自己的人家，我多成功哎，我多出众哎，等等。知道吗？戴装饰品就是比较有自我为中心的一方面的意思，为了满足我们自己。但是神说，你们从今之后要把你们身上从埃及人带来的装饰品都要摘下来，都要脱掉下来。很多时候来到今天，我们经常被自己的装饰过多了，遮盖过重了。我讲的并不是单纯指着一些外面看得见的装饰品，因为太多装饰品是看不见的，眼睛看不到的，但是放在你的心里头，放在你的思想里头，放在你的回忆的里头，也放在你的自我价值观的里头，这些我们都要对付。譬如说，我们不轻易告诉人家说：“哎，我的软弱。”我有什么什么失败，我有什么什么不好，我们都不讲解释，我们都讲一些比较好听的舒服一点的东西哈。还有我们对神有很多隐瞒哦，就是说我们装饰我们自己在神面前都是漂漂亮亮很好的。头一个人怎么来隐瞒他的神呢？就是该隐，当他杀了他兄弟亚伯之后，神来找他，你的兄弟在哪里？他就隐瞒起来，把装饰品堆在前面来，堆在神的面前来说：“我只是看守我的弟兄吗？”我就说：“弟兄，他都没有错啊，我没有任何的责任。”人我们常常带着装饰品，其实我们在隐瞒着神。我们是否装饰到自己太多了？但你知道，神是认识我们的神，神认识我们的里面、外面，我们的每一个方面，神都认识我们。所以不要在神面前隐瞒，也不要借着什么任何的装饰品来遮盖你自己，没用的。神都认识你，神都知道你心里头在想什么。其实我们不需要拥有什么，我们在神面前最需要拥有的就是神的恩典。你有了神的恩典，就等于拥有了一切。所以这段圣经里头常常提到，我们是蒙恩的人，蒙神的恩。如果你没有蒙神的恩，你做的这些一切都没用的，你的讲道没用的，你带的诗歌没用的，你带的祷告没用的，你带的查经也没用。有没有神的恩典来充满我们？这是我们要重新来定位，不然的话，我们老是在这个旷野里头绕来绕去，走不出去。人生就是这样，绕来绕去，都走不出去，很匆匆忙忙做很多事情，也做了很多侍奉，但走不出去。因为我们没有重新定位，没有再一次的认识到神如何认识我们，我们也应该如何的认识他。我们是否继续的蒙神的恩？可能过去当我相信耶稣的时候，我蒙神的恩，但这么多年来，我们不再依靠神的恩典，我们依靠了自己，依靠了自己的才干、财富和才能，结果我们一无是处，是自己败坏了我们自己。重新定位就是说，我们要在走人神的道路的时候，我们要不断的每天摘下我们的装饰。这些装饰包括我们外面的装饰，也包括我们里面心里的装饰，不然的话我们就不能够蒙受更多神的恩典。因为我们的装饰把我们都压得很辛苦，很疲劳，我们再没有任何的空间来领受从神而来的恩典。重新定位，我看见了，这一次神的心意改变了。刚才神就是说，我再不跟你上去了，但现在因着这些摩西的恳求，因着以色列人的改变，神就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这对摩西说，刚才不是说我不跟你上去了，现在他改变心意了，我要跟你上去，心里得安息，所以说你就可以放心吧，你就可以放心有平安吧。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祷告可以推动神的心意，摸到神的心意，甚至神的心意都要改变。 这是很不一样的。刚才说我不跟你不和你上去了，现在我要和你同去，是一个何等大的分别。一方面我们看见是摩西的祷告很热忱很认真很投入，另外一方面也看见神的心被打动了。神的心本来是破碎了，再没有任何的心意了，但现在神的心意又回来了。因着你的祷告，神的心意又回来了。因着你的祷告，神的心意又回到我们这个教会来了。弟兄姐妹，莫是为人民祷告，你有没有为神的家也同样的祷告？当时莫是的人民同胞多么的败坏，但并不因为他们的败坏，摩西就不管他们了，不爱他们了。摩西还是为他们祷告，向着神来恳求。教会就算有多么的软弱，多么的困难，多么的问题，也不应该拦阻我们为教会来祷告，做一个这个时代的摩西，来关怀神的子民、神的家。结果神的心意被感动了，他说我就和你同去吧。但摩西真是一个神的忠心的仆人啊。摩西说你不要单与我同去，你要跟我和你的百姓我的人民一块同去。摩西一个谈判专家，他懂谈判，不要单是跟我去啊。之前不是说吗，神说我要和你同去而已，但神说不是单单与我同去哦，你要跟我们一块去，就跟着这些人民，曾经得罪你的人民，现在他们回转了，悔改了，重新定位了，你也要跟我们一块去哦。弟兄姐妹，这就是祷告。有人说做领袖的总要走在前头，但是做领袖的走在前头不要走得太前头，走得太前头你的羊群都丢失了，对吗？就是跟羊群一个很密切的关系，这是很重要。摩西就是走在人群的前头，但是他也跟人民来同在，说神啊，你带着我们整群的人一块去吧，重新定位。所以神的心意就受到感动了，他的心就融化了，他说你所求的我也行吧，可以了，你求的既然这样求我就给你了，我就帮你一块去，因为你在我眼前蒙恩，你的名字我要按照你的名字来认识你。我发现一件事情，圣经里的所讲的这一位神，其实他很仁慈的，很可爱的，他的心很柔软的，你多点求他，你多点靠近他，亲近他，摸到神的心，你跟他面对面来谈话，就好像当你的儿女 离开家很远了，但他打一通电话回来，给你一个视频来通，面对面来通话，你高兴得不得了，你什么都答应他，你什么都说哎好啊好，没问题都给他，因为你的心很柔软。弟兄姐妹，神他对我们的心意也是很柔软的，他认识你，当你还没有出生以前，神已经认识你，这几十年来他一步一步的认识你，带领你，直到如今。神说我按你的名来认识你，因为你是属于神的。弟兄姐妹，这是重新定位，再一次的定你的属灵的位置，说我是属神的，过去的失败，过去的我的迷失和失望都成为过去，我要摘下我所有身上的这些过去的这些装饰都不要了，我只需要神的一份恩典，也就足够了。重新定位，我们才可以继续的前行，不然的话是起路不通的。你带着这么多的装饰，带着这么多的自我中心，带着这么多的依靠自己，带着这么多的败坏，我们怎么能够往迦南的路去走呢？前面的路是行不通的，唯有我们重新定位，回到神的哪里，认识神，也让神继续的来认识我们，蒙他的恩，我们起路就会通行。在这样的光景当中，在这个时候，弟兄姐妹， 想一想，想一想，你是否也有重新的定位在前行？神的心意在等着你，等着你去到他的面前，与他面对面，好好的呼求祷告，重新定位，然后神要说，我要和你一块的前进，同行人生的路。愿神赐福他的话语， Amen。